大家好，我是蓝爸爸。今天我们来讲人生之乱。公元672年，独领一时风骚的日本38代天智天皇驾崩，死后其皇子大友皇子被视为继承者。然而看似顺其自然的父死子继，背后却有着波涛汹涌的局势。大友皇子有个叔叔名叫大海人皇子，他跟天智天皇乃是同母兄弟。当年呢，他们母亲齐明天皇去世后，天智天皇以皇子身份称制而不继位。这段时期呢，大海人皇子开始受到重用。在664年，他受命完善朝廷的冠位制度，最终制定出了冠位26阶，并予以推行。从那以后，大海人皇子便在朝政之中占有一席之地。公元668年，天智天皇正式举行继位仪式。根据日本书记的记载，此时的大海人皇子入住东宫，被称为大皇帝、东宫太皇帝啊，也就是说呢，他被视作皇位继承人，可见啊，他当时之地位举足轻重。然而呢，事情很快就起了变化。根据《藤石家传》的记载，天智天皇继位不久，某次在宴会上，大海人皇子情绪突然很激动，手持长矛将地板刺穿，天智天皇大怒，欲取其性命，好在众臣忠臣连族劝解，才免于一难。人们推测呀，应是兄弟之间出现了较大的嫌隙。此后呢，大海人皇子逐渐被边缘化，排除在了权力中心之外。到了671年，天智天皇任命大友皇子为太政大臣，并配以左大臣、右大臣和3位御史大夫，一起总揽国政。6个人在佛像面前发下誓言，必奉天皇之诏行事，若有违背，定遭天罚。很显然，是想建立以大友皇子为中心的权力集团，好让自己亲儿子上台。临终前，天智天皇更是将大海人皇子召至病榻，亲自试探，说接下来要让他做天皇。大海人皇子自然是不会轻易中招，他极力推举天智的皇后窝姬王登基，并且由大友皇子摄政，自己则前往吉野出家，算是打消了天智天皇的疑虑。672年，天智天皇驾崩，大海人皇子终于显露出了他真正的野心。日本书记这样描写，大海人皇子的臣子向他奏报，说我前些天去美浓办了点事儿，结果发现呢，朝廷下诏令美浓、尾张两国国司征调人手修建山林，结果呀，这些人却各自拿着兵器，我看这修林是假，防备我们才是真，若不及早避开，恐有危险。过了2天，又有人上报说，现在从晋江到飞鸟，沿途各处都有人把守，并且还在阻拦咱们运输私粮。大海人皇子听了很不高兴，立即派人去调查真伪，结果确认属实。于是他气愤地说呀，我之所以让位隐居，就是为了保全身体，以安度百年。然而朝廷咄咄逼人，一点面子都不给，既然如此啊，我怎能坐以待毙呢？这段绘声绘色的描写，很显然是为了给大海人皇子起兵找个合适的理由啊。当然不管是真是假，他在当时啊，很快就开始行动起来了。首先，他进入伊贺国明章郡，准备拉拢当地官员起事，并且烧毁驿站，防止消息走漏。然而明章郡郡司却拒绝出兵，大海人皇子只好再派人前往美浓动员。美浓当地有皇子的汤沐邑啊，所谓汤沐邑呢，指的就是皇族成员的一种领地，仅得其税收，并无统治之权，往往是为了支持拥有者的基本生计而设立。这种制度源于中国，管理汤沐邑的长官叫汤沐令，其中安巴摩郡的汤沐令多品质率先响应了大海人皇子的号召，集结兵力3000，封锁了位于官员地区的不破关，如此一来遏制住了咽喉要道，就使得朝廷之令无法传达到东国。美浓、伊势、伊贺、熊野等地的豪族逐渐被大海人皇子笼络，纷纷参战响应。不多久，晋江朝廷便得知了大海人皇子起兵之事，大友皇子召集左右大臣和3位御史大夫紧急商议，最终决定派遣使臣前往各地征募民兵， 然而当时的中央集权正处在建立初期，面对朝廷的危机，很多地方豪族和官员都选择置之不理。东国诸势力已经不可能，大海人皇子早就控制了局面，希望只能放在西国的吉备与柱子。可是柱子方面以要抵御外敌为由推辞，吉备那边也是毫无动静，大有皇子只得收敛晋江附近的一些人马，开始向不破关进军。不料朝廷军出师不利，进军途中部队管理层内部不和，总帅山部王被将领苏我果安与巨士比等所杀，苏我果安随后又自杀。一番折腾下来，部队士气极其低落，士兵们个个人心惶惶，一时间竟然无法行军。反观大海人皇子这边则是有条不紊，上下一心。当时大海人皇子离开了吉野，将陈属大半吹覆留在大河以作接应。起事之后，晋江朝廷派人来大河国集结部队，大半吹覆联合当地留守司将大有皇子的使者杀害，夺取了部队的指挥权。朝廷得知之后立即分兵前来讨伐，吹覆率军迎击，然而连连败退。好在大海人皇子派遣的援军及时赶到，才稳住了战线，使得朝廷部队回撤，再未进入奈良盆地。与此同时，美浓方面的正面战场，大海人皇子已经察觉朝廷军队军心不稳，开始主动出击寻求决战。据说在出阵之前，大海人皇子曾在不破郡官员地区的一座山上为士兵们分发当地的特产桃子，以鼓舞士气，因此这座山便被命名为桃沛山。900多年后，同样是在桃沛山上，东军总大将德川家康也把最初的阵地设置在这里，以求在官员合战中取得胜利。或许桃沛山是真的灵，德川家康在这里完成了他定鼎天下的一战，而大海人皇子接下来则屡战屡胜。672年旧历7月7日，将领村国南一率部队与朝廷军在晋江西长地区的恒河附近展开大战，斩杀敌将靖步耀。9日于鸟笼山再斩敌将秦有足。13日又在安河之滨大胜，俘虏射户大口，土石千岛。17日直逼晋江国府，22日已经抵达赖田，朝廷的大进攻就在眼前，可以说是连战连捷，所向披靡。与此同时，坚守大河地区的友军大半吹覆也开始北进反攻，与村国南一形成夹击之势。他到达难波地区，收缴西边诸国司的官印和义陵，如此一来，朝廷彻底孤立无援。大有皇子率群臣在赖田桥布阵，以作最后拼死一搏。村国南一不给他机会，趁着己方士气正盛，迅速与大有皇子进行决战。果然大有皇子不敌，村国南一继续追击，在肃金斩杀敌将全阳五十军和古岩守。大有皇子见大势已去，遂自杀身亡。这场以大海人皇子的胜利为最终结果的内乱史称人参之乱，双方分别动员兵力2到3万，牵扯畿内和东国数个主要地区，在短时间里爆发多场战役，互有攻守，焦灼而激烈，因此该内乱被认为是古代日本最大的一场内乱。人参之乱的最直接结果便是改写了天皇皇统。大海人皇子在胜利之后与美浓停留了一段时间，处理完战后事务便迁入飞鸟地区，新建大吉殿。第二年，也就是673年的旧历2月27登基为天皇，是为天武天皇。此后便奠定了其血脉在皇室中的主要地位。而大有皇子执掌朝廷的时间太短，那只有半年，以至于人们都无法确定他是否继位做过天皇，所以在后世的相当长时间里，人们都不把他放在天皇之列，直到明治三年，也就是1870年，才将他追赠为天皇，谥号弘文。所以啊，大有皇子便成为第39代天皇，而天武天皇则是第40代天皇。至于天智天皇的这支血脉，严格讲并没有断绝，因为天武天皇的皇后卢野赞良皇女就是天智天皇的女儿，换言之，她嫁给了自己的亲叔叔。并且呀，卢野赞良皇女在天武天皇去世后继承大统，成为了日本历史上第三位女天皇持统天皇。天武和持统的儿子草壁皇子又跟天智天皇的女儿阿壁皇女 也就是他的堂姐兼姨妈结婚，两人生下了后来的42代文武天皇和44代元正天皇。阿碧皇女自己也做过第43代元明天皇。从这些乱七八糟的关系中也能看出来，天智天皇的血脉跟天武天皇的血脉其实是深度融合在了一起，只不过天智这一支不在表面上占据主导地位。天武天皇登基后选择不设立任何大臣，而是自己直接管理政务，皇族诸王分掌各要职，这种体制被称为皇亲政治。如此一来便极大地削弱了豪族们的权力，使得皇权变得前所未有的强大，就连在人身之乱中功勋第一的村国南一都没有在中央占得一席之地，那些曾经帮助大有皇子反抗天武天皇的族群们甚至遭到了灭绝。而皇亲政治也并不是说皇族共同掌权，相反，权力全部集中在了天武天皇一人手中，出现了天皇专制的局面，这在整个日本古代史上都属罕见。因此有人提出啊，天皇这个称号最早就是称呼天武天皇的，而日本这个国名也很有可能就是在天武天皇时期被确立的。由于天武政权的建立是以强大的武力威慑为基础，所以强化军事成为了天武天皇的施政重点之一。他下令凡是自诸王以下初位以上的官人都必须承担武装义务，而且经常对武器进行检验，举行各种骑射训练。他明确指出政务之根本在于军事啊，说白了呢就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下令文武百官学习兵法，勤练武艺，若有人武备不足则必受惩罚。这种以强化畿内军事力量为主要目的的官人武装政策是天武朝的一大特征。地方上，天武天皇在咽喉之地设置关卡，在难波地区修筑城墙以作京师防御，又令各地将大型武器和军队指挥用具上交到官署，目的就是要做到中央指挥枪。除了军事之外，天武天皇还进一步的改革官制，他允许有才能的庶人出仕宫廷，每年都要对官人进行考核，根据结果来评判官员的功绩。但是他仍然明令族姓是第一标准啊，也就是说呀，出身决定一切，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唯才是举。这一点导致了日本皇权专制并没有一直持续下去，因为贵族阶层虽然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但是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其社会地位，他们还是通过官僚体系深深地融入了国家权力之中，从而在皇权衰弱的时候将其架空，自己则占据政权主导。朝廷的冠位制度再次被重置，由冠位26阶变为冠位48阶，特意为皇族增加了冠位，以凸显皇家地位。为了进一步打击豪族势力，684年，天武天皇又制定八色之姓，将原来的臣、廉、半造等世姓通通编定为真人、朝臣、粟弥、季寸、道师、臣、廉、道智八个姓，地位由高到低，最高的真人主要都是皇族，而之前大权在握的臣和廉几乎排到了末尾，朝臣则成为了臣子级别的最高姓。所以啊，后来的源氏也好，平氏也好，藤原氏也好，都是朝臣姓。这种制度一直延续了千余年，直到明治时代才正式废止。随着整个国家的统一程度不断加强，日本朝廷的势力范围在本土内进一步的扩张。公元682年，天武天皇向东北陆奥国的虾夷人授予冠位，同年又允许虾夷人在越国设置平啊，平就相当于郡。这也都表明呢，朝廷的统治已经直接深入到边疆地区，为后世日本国家版图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天武天皇推崇佛教，本身在他继位前就在吉野出过家，继位后又经常发起抄经活动，派遣使者到全国宣讲佛家经典，比如《金光明经》和《人王经》。他还下令各豪族要家家设立佛舍进行供养礼拜。与此同时，天武天皇也非常重视本国神道教的发展，他将许多地方祭祀提升为国家祭祀，把各地神祇纳入以天照大神为祖神的天皇家体系之中，这样既让人们的信仰更加系统化，又把神事活动通通归入国家管理。甚至有说法认为呢，日本的主神天照大神就是天武天皇融合地方神祇而创造的。不过呀，对宗教的保护更多的是出于功利性的目的， 不论是推崇佛教还是重视神道教，一切都是为了巩固皇权而服务。这种神道教和佛教并举的措施影响了日本后世的宗教观，逐渐演化出了神佛习合的状态，即本地神道教和外来佛教融合为一种信仰体系，许多佛菩萨都会以日本神的形态出现，这种显灵模式被称为本地垂迹。直到明治时期以后，神道教与佛教才开始分离。除以上之外，天武天皇还下达了最初的肉食禁止令，禁止食用牛、马、犬、猴、鸡之肉。最初的时候呢，并不是完全禁食，只在每年农忙的四到九月禁止，农闲时则无所谓。很显然是为了保护与耕作相关的牲畜，保证国家的粮食和税收。但是后来呢，肉食禁令不断被重复强调，再加上佛教对世俗观念的影响，人们逐渐觉得吃肉是一种不敬的行为，这使得日本人的饮食结构长期远离肉食。注意啊，不是完全不吃了，即使再禁止，肯定还有人偷着吃，只不过表面上大家都几乎不吃或者吃得很少。时至今日啊，日本人的传统饮食习惯都是世界公认的健康饮食习惯，就是因为他们红肉吃得少。公元686年，天武天皇患病，久不能愈，为了摆脱顽疾，他将希望寄托在了对神佛的信仰上，不仅改元朱鸟，而且将自己的宫殿命名为飞鸟敬玉元宫。朱鸟在道教观念中象征着生命与复苏，而敬玉元这一宫名大有净化病魔之意。可惜然病卵，天皇还是在当年去世了。生前曾立自己的儿子草壁皇子为皇太子，并同时将大权托付与自己的皇后卢野赞良皇女。然而一是草壁皇子还年轻，二是不久之后另一位皇子大金皇子被揭发谋反，导致其身亡，所以呢一直没来得及举行继位仪式。结果689年，草壁皇子却突然去世，由于他儿子柯留皇子实在太小，所以只好由草壁皇子的母亲卢野赞良皇后登基为女天皇，是为持统天皇。人身之乱表面是叔侄正位，实则是国家制度的改朝换代。大海人皇子以军事奠基，以制度收束，以宗教加冕，最终把松散的豪族秩序拽进了皇亲政治加律令国家的轨道。从此日本不再只是诸豪族并立的舞台，而是迈入了以天皇为核心的君主集权，最终拼凑成了奈良时代的制度骨架。若把时间拉远看，桃佩山的一篮桃子像是战前的小小仪式，也像是对后世的预言。智慧比激情更重要，福利比口号更关键。历史啊，不是一次决战，而是一串接力。从吉野到飞鸟，从飞鸟到奈良，由人质的权威走向制度的辉煌。好的，今天的故事啊，咱就说到这儿，下期再见，拜拜。